非常感谢主带领我们中午经过短暂的休息，我们继续下午的聚会。那我们下午来查考第十章约书亚记的第十章啊，我们也翻开圣经约书亚记第十章。那你如果手边有讲义，你也可以翻到第十章的部分。那第十章它应该是延续第九章啊，这个圣经在旧约274页，古约圣经274页啊，旧约圣经274页啊，约书亚记第十章啊。我们早上查考第九章，第九章讲到畸变人啊，那第十章是第九章的延续啊，所以这两章可以看作上下集啊，上下集一个单元。那我们在开始介绍之前啊，我想做一个简单的概念的表达，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要进攻整个迦南地，因为这是神所应许的地方啊，神所应许的地方。那当然会碰到当地的仇敌的抵抗。那除了地理的限制，譬如说要渡过约旦河啊，这些地理的困难以外，主要是敌人的抵抗。那我们可以发现他们有战争啊，从约书亚记开始应该到十二章整个都结束了，战争结束了啦啊，所以整个约书亚记24章啊，就是分两部分，前半段它很巧，前半段一章到十二章大概就是战争，13章以后就分配产业，各支派按照他们的人数，按照他们的信心，该得到哪一块土地啊，就是在下半卷。所以整个约书亚记，我们如果做一个概念的表达，前半段就是战争，后半段就是分产业、分地啊，这样两部分构成整卷的内容。那这个对我们今天的信徒来讲，有什么样的等于是说启发作用啊？因为迦南地是对以色列百姓来讲是地面上属物质的神所应许的地方，神的应许地。所以我们今天的信徒在读这卷圣经啊，我们除了了解他们历史背景以外啊，我们今天就是说要得到神所应许的福气，对我们来讲就是天国永远的福气。你要得到天国永远的福气，你在人生的阶段必须操练各种征战，而且要得胜啊，受洗是入门而已啊，是起码条件，进入了这个行列。所以受洗是信仰的开始而不是结束啊，受洗是信仰开始。那你要保守信仰啊，经过各种考验完全得胜，将来耶稣再临，我们到神的国享受永远的福气啊。所以整个约书亚记前面就告诉我们要赢过各种征战，以后才配享有神所赐的福气。对我们来讲就是这么简单的概念。好，那我们在敌人的部分那种战争哦，其实我说穿了，我用最简单的概念，进攻耶利哥很难，因为耶利哥他城墙高大，在当时来讲城墙高大啊，他靠着坚固的城墙看你怎么进攻嘛啊，所以后来是靠神的帮助啊，靠神的帮助把它打下来。所以在我们的信仰过程里面哦，大概有三种模式。第一个就是说你所遭遇的那个难题，超难的、高难度的，凭人的力量几乎不可能完成，很难很难，那就是攻耶利哥城对我们的一个启发作用。第二个太简单，攻爱城，其实那个约书亚记第七章爱城，所以他们探子看到爱城的时候，他们就直觉认为啊，太小了，这么小的城不必劳师动众，两三千人就够了，因为太小太小，你会看清它太容易啊。所以前第一个是太难，让你有一种压迫感，一种自卑， 啊，我们没办法去完成。第二种呢，碰到的事情太简单，你往往会判断说啊，靠自己，靠我的经验，靠我的才能去应付它，绰绰有余了啦。那就是爱城，所以爱城第一次他们战败，太简单。第三种呢，啊，欺骗，不是太难，也不是太简单，让你想不到他用骗你的方式。所以我们一直到在进攻耶利哥是第六章，进攻爱城第七章，欺骗人是第九章，连续这一连串的战争来代表，太难太简单，再来就是让你防不胜防，用欺骗的方式。那我在想说，我们人生啊，不管你在生活上，在信仰上，在圣光上，我们所遇到的难题大概也不会出这三个模式。太难你会却步啊，我没办法了，对不对？有时候长子给你一个工作啊，那个我没办法，你觉得太难。第二种你就太简单啊，那你就容易靠自己啊。往往我们人的惰性就是说，你如果碰到有一点难题的时候，你稍微会认真祷告，会用尽全力，对不对？那如果说你觉得说面对的事情太简单了啊，那个哦，不需要那样子拼命祷告，两下子我就完成了啦，就根本没办法完成，太简单，容易看清。你会看清它，相对代表说你比较看重自己。我们先不要讲骄傲了，那种自满的心态会出现。第三个，容易上当，他用欺骗的，所以欺骗是用欺骗的。好，那我们下午继续讲第十章，因为欺骗人用欺骗的方式来达到目的了啊。因为在摩西还活着的时候，他有传达神的命令，以色列百姓如果进迦南地以后，要怎么样对待当地的人。如果当地的人就是不可以跟他联婚啊，婚姻不可以来往啊，然后不可以随从他们的宗教，甚至要把他们灭绝。很多人都说哇，那神怎么那么残忍啊？我们要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因为迦南地本来当地的原来的居民啊，很多信仰很败坏啊，道德很堕落啊，很多淫乱、同性恋等等，很多那种败坏的行为非常厉害啊。神为了要保守选民能够分别为圣，所以要把他们切割啊，所以非常严格要求要把他们灭绝掉啊。所以如果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以后，跟当地的附近的都不可以让他们留下来，如果是远方的比较没有那么直接关系的，好，你可以跟他来往，没有关系。那因为那个欺骗人是当地的人，他们就伪装从很远的地方来，他们要求合约，如果正式的要订和平的契约不可能，因为以色列人不可能这样，他们要遵守神的命令。那很巧就是说，欺骗人不晓得怎么样会知道这个消息，他们本身整个城即便是勇士，我们早上有讲整个城都是勇士，非常勇敢，但是他们还是有脑筋的，这种人才厉害啊，很勇敢又有脑筋，他会分析，他不会完全动血气之勇，所以他没有说就马上去发动战争，他衡量结果我们打不赢，所以只好用欺骗的方式，真的订合约了啊。那订了以后，我们从第十章开始讲，合约定了以后，当然经过三天呐，被以色列人发现，以色列人很不满呐，但是没办法，因为在神面前啊，等于是指着神的名起誓来定合约了，不能背负神的立场啊。好，那现在我们在讲基遍人，他本来是迦南地的，属于南部地区的，他们也有很多很多大大小小的不同的地方的一些君王。到第十章啊，这些君王他们就联合起来，他们认为基遍人背叛他们，去依靠 以色列那边，所以他们觉得说，你既然背叛，我们让出兵要制裁你。所以五王联军，好，我们看第十章，看一下圣经第十章。第十章哦，第一节开始，啊，我们第一节一二节不要看了，所以看第三节就好。所以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打发人去见希伯伦王何显、耶莫王皮兰、拉吉王亚非亚和伊基王底比说：“求你上来，求你们上来帮助我，我们好攻打基遍，因为他们与耶稣也和以色列立了合约。”啊，在这里就讲这五个王联合，他们要出兵去制裁基遍。第一个原因，他们就认为说基遍人你背叛我们，哦，背叛去跟以色列和好。第二个原因哦，在这里没有讲出来，基遍算一个当地的一个大城，也是交通要道，如果是以军事来讲，一个战略地点非常重要，所以如果能够掌握了基遍，对整个地区周边的影响很大，所以它也是个战略地区，交通很重要，所以有这两个原因。我们圣经偏向说基遍人背叛，其实这两个可以包括在里面，因此五王联合要出兵去制裁。我们这一篇的题目写最长的一日，最长的一日，那是从后面十二节到十四节那一段引申出来的，那是一段神迹。等一下我会讲那个那一段的内容，那一段是一个圣经的疑难，那没有定论，怎样解释最好，没有定论，最简单就是照字面的看法，照字面看法，它是一个单纯的神迹，空前的神迹，因为那个是没有定论的，有人认为是光线的折射，第二种认为地球自转，还有第三个等等其他不同的因素，大概五六种不同的讲法，用科学的立场来解释。但是有时候圣经里面的神迹有些没办法用科学的理论来解释的，那这些都没有定论，那些圣经的学者谁都不服谁啦，个人认为自己的见解最正确，所以从来没有定论。那我觉得我们就是很简单的按照圣经的字面上所看，它是一个神迹，非常大的神迹，有人说这是一个空前绝后的，空前绝后。为什么有那个神迹那么大？为什么神迹那么大？以色列人碰到的困难非常大，通常哦，譬如说在我们个人的生活或者家庭的生活，如果有神迹出现，有恩典出现，是不是你碰到很大的问题，很大的难题？所以问题越大，神恩典越多，神迹越大，一般来讲。所以那一天这个神迹很大，因为以色列百姓碰到的问题非常棘手，非常难处理，所以这是一个大恩典。那耶稣要靠着神的帮助克服那一天的难题，或许我们用另外一个讲法，得胜者，得胜者。我的讲义里面没有写得胜者，得胜当天的困难，那当天困难表面是跟敌人战争，跟敌人战争，可是也牵涉到人本身，人本身。所以我在这一篇的讲义的引言有用到耶稣讲的一里路的问题，一里路两里路有没有，马太福音五章那个，如果人家要求你走一里路，你陪他走两里路，超过他所需求的。在耶稣的时代，罗马时代，罗马兵丁有权要求希伯来人在半路上帮他拿东西走一里路，耶稣讲如果他要求一里路，你多陪他走多一里路，那是你多付出的，用爱心去感动对方，那是表明爱，表明爱。我们在这一章里面也可以看到一种无形中隐藏在这个事情里面一种爱的力量， 我们讲到早上，即便人用欺骗的方式骗以色列人，对不对？哦，那以色列人是因为神在神面前起誓啊，所以不敢毁约，只好照顾他们啊，不杀他们已经不错了。结果，哎，你别得寸进尺啊，不杀你就不错了，你现在碰到困难还要求我帮忙啊，是不是额外的付出？而且不是很轻松的，高难度的付出，牵涉到一场大战，联合战争呢，五王联军，过去进攻耶利哥、进攻爱城都是一对一的、单一的，啊，好，到基变那一场开始，对方开始联合，这里呢？也是联合，五个王联合，以色列人一对五，场面不一样的，新的场面，新的挑战。然后这一场战争，有人认为说啊，以色列人哦很冤枉，好像要替人家打仗，好像有理，可是也不尽然啊。这是迦南地南部的战争。他们本来不但要打基遍，南部的各王本来都要打的，现在是刚好凑在一起，干脆一次打完了。迟早要打的，现在集在一起呀，啊。因为基遍人背叛他们，所以他们对方联合，所以刚好透过这一次把他们打败，所以缩短那个战争的期间呢，一次打完。所以未尝不是一种好处啊！所以我们在表面上看到的哈，哎，第十章就是五王联合要制裁基遍，基遍人他们没办法，虽然是勇士啊，一对五很困难啊，所以他们就向约书亚求救啊。第六节、第七节开始求救，好，我们看第七节十章啊，十章第七节。第六节是基遍人派人来求救，那第七节约书亚他们的回应，于是约书亚和他一切兵丁并大能的勇士都从基甲上去，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怕他们，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他们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约书亚就终夜从基甲上去，猛然临到他们那里，耶和华使他们在以色列面前溃乱。好，我们先读到这里。基遍人来求救，耶稣亚他们就终夜啊，就终夜。第九节是讲时间哈，那第七节是耶稣亚和他一切兵丁并大能勇士就开始上去了，从基甲，基甲是他们的集结地方啊，基甲。耶稣亚听到求救的通知，他没有迟疑，他马上出兵，一切兵跟大能勇士派出去。你看这个，如果从时间安排派出去，神马上鼓励他。第八节，神的鼓励也是应许，不要怕他们。第八节还没战，神就说不要怕他们，我已经将他们交在你手里。意思说神应许要让你得胜，神的鼓励跟应许，那表示说神赞同约书亚这个行动，救援的行动。为什么神赞同？这是我讲义里面第一个重点，约书亚他们尊重那个启示的誓约誓言，他是在神面前启示更加立约的，即使他虽然是受欺骗了，已经指着神启示了，他尊重神的立场，尊重他们是选民立场，不可以毁约，所以虽然自己吃亏，他们还是照常去救护对方，这种态度神会喜欢，所以当他要出兵的时候，神马上鼓励他，而且给他应许不要怕，神要将他们交在你手里，鼓励跟应许， 所以等于是开始出去的时候，约书亚就知道我们会得胜。啊，问题是得应许归应许啊，他要不要努力？要相当努力呢。哦，好，所以我们第一小段你不要忽略掉，我们读一个圣经节，这个我讲义好像没有写，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我们换一下撒母耳记上第二章三十节，二章三十节，在旧约的337页，三十节，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的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我要给大家看的是最后这一小节，尊重神的，尊重神的，神必定重视他。那如果人藐视神呢，他也被看轻，尊重神的，神必看重他。当时约书亚跟他以色列同胞，他们尊重神的，指着神启示那些誓言，尊重神，即使吃亏了，不杀即便人，甚至 要保护他们，好，这个举动尊重神。如果不是尊重神的立场，不是信仰立场，老实讲被即便人欺骗了，真的是心有未甘了。我可以把你杀掉的，结果你用欺骗方式来求和，而且允许他们留下来，因为神的缘故，好，允许他们活着。那现在对方来求救了，我还要帮你，还付出更多，替你打仗呢，五王联合，我还要付出很大努力，但是耶稣亚他们就是马上出兵，而且是整个晚上。好，我们看回来耶稣亚记第十章，这里第十章的第九节，这里看一下，我要讲的就是说耶稣亚他们这个行动，老实讲不轻松。我们今天有时候信徒会认为说，我有今天神的应许，耶稣的应许，只要有信心要得到什么我就很轻松。不尽然了，应许归应许，你要相当的努力啊。我们看耶稣亚他们多努力，第十章九节，耶稣亚就终夜从吉甲上去，猛然临到他们那里。终夜，晚上没有睡觉，很可能他们就是整个军队夜行军呢，整个晚上就马上行动，从吉甲吉甲到基遍，这两个地点距离大概30到40公里，大概30-40公里啊。通常一般人一般的人大概1小时走4公里，通常啦。如果你急行军 double 好了，8公里好了，30-40公里要走好几个小时呢，晚上不睡觉熬夜夜行军，到了有没有休息啊？马上战争，马上发动战争啊！所以他那里第九节讲，从吉甲上去，猛然临到他们那里，就突然发动战争啊！第十节补充，神有帮助，耶和华使他们在以色列面前溃乱，神的帮助使敌人混乱。但是我们就大概看了一下，就算这里的地点我们路况不是很熟，耶稣亚在基遍大大杀败他们，追赶他们在伯和伦的上坡路，这个伯和伦有分上坡路跟下坡路两部分，他们在上坡路击杀，一直追到亚西加和马基大，然后11节是下坡路，伯和伦的下坡路，他们逃跑，耶和华从天上降大兵跑下来。所以往往一般因为牵涉到后面那一段祷告的问题，所以一般认为说可能那个发动战争就是早上进攻，那因为敌人太多，一直打到黄昏。你看如果说从凌晨开始夜行军走到基遍这边 波赫伦这边了，没有休息，马上发动战争，打了一天，会不会累？很累呀、啊，还没有结束呢。所以这是要很尽力 很卖力，你如果没有很热情啊，有时候我们想啊，我们正常就是晚上休息嘛，有些人他有工作很特殊的，他可能熬夜，有时候必要熬夜，你不是，如果不是很热情很投入，叫你熬夜整个晚上，然后隔天一整天又工作，我看我们都受不了。但是如果你有那个意志的话，可以克服。他们就是参加这场战争啊，有那个热情，有目标。我要讲的是有目标，要打，要救畸变人，打败那些敌人，很辛苦的。然后工作没有结束啊，已经有神的应许得胜，你看他要这么卖力啊。所以我想说，从这里我们可以整理出今天的信徒啊，耶稣给我们很多应许，你要非常努力。追求将来的福气也好，做圣工也好，有神帮助没有错，你要付出相当的努力跟准备代价，或者更多人这样一起同心。所以你看他当中有神的帮助，让敌人溃乱。好，我们要整理两个大神迹。那个在下坡路的时候，十一节这里讲耶和华从天上降大冰雹，是不是大冰雹、看一下那个大冰雹在他们身上，下面那个身上那个小字，冰雹原文做石头，好像石头那么大。朋友们，如果你平常小小的冰雹无所谓啊，如果我们按照启示录所讲的大冰雹90斤呢，一颗大石头啊，掉下来就把你砸死的神迹啊。下面 还讲冰雹一直降下来，直降到亚西家，敌人被冰雹打死的比被以色列人用刀杀的更多。这个冰雹有眼睛呢，长眼睛呢，追着敌人降呢，他有目标的打敌人的。再来，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的更多。那你说以色列已经努力一天了，就算成果不错，还是跟神迹来比，还像小小小事啊。神迹带来恩典哦，太多了，神的能力啊。所以，如果不是神的能力的帮助，他们没办法完成。这是第一，应该是第一个神迹，很奇妙，很奇妙。因为这个太庞大，这个场面太庞大，以色列人有限。人数有限，体力有限，时间有限。好，在这里耶稣亚他接着做一个十二节开始的一个祷告。我们看一下圣经十二节啊，我这些大概按照他的段落重点讲一下，不然我们时间不够。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的日子，耶稣亚就祷告耶和华神，在以色列人眼前说，日头啊，你要停在畸变；月亮啊，你要止在亚伦谷。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只等到国民啊，只等国民向敌人报仇。这事岂不是写在亚撒尔书上吗？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在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是因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好，我们先注意那个十四节，在这天之前，这天以后，神听人祷告没有像那一天的啦。所以有人根据这里所描述的，这是一个空前绝后一次最大的祷告，神成全了。所以那个他字面讲，日头停在当中，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大概了啊，大概啊，将近一日之久啊，因为有的要配合以后西西教王的时代那个日晷的问题啊，所以那个我们就不谈。 所以大概将近一天之久，啊，神迹。所以如果从表面上来看，可能那一天的时间延长。为什么要延长？啊，为什么耶稣要祷告，求神让日头慢点落下，等于是延长白天的时间？因为如果说晚上临到了，在前面他们已经是得胜在望，只是没有完成。前半节大概三分之二、四分之三都很好的优势了，没有完成。万一敌人逃掉了，前功尽弃，很可惜。所以有时候哈，有一个问题，有时候我们会认为说啊，做事情啊，我尽力就好，哦，神也帮助。有时候你尽力还不够。我们说耶稣亚他们有没有尽力？很卖命的呢，彻夜行军，整天打仗，啊，然后太阳快下山了，胜利在望，可是还没有完成呢，啊。时间不在他的掌控之下，我们要了解，人本身有一些限制，譬如说你的生命不是你自己能够掌握，说我要活多久就多久。对我们来讲，时间也是一样，整个时间你很认真很努力，但是时间没有那么多了，你可能不会完成了，没办法完成了，时间不够了，所以你要后继要有力去完成。所以耶稣亚在这里，他可能觉得说啊，如果已经得胜在望，敌人逃掉了，夜晚来临，太可惜了，所以他就发出这个祷告。神真的听他祷告，因为这是为神，哦，我们看一下，在这里有一个十四节的最后，这个战争，哦，是因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哦，我们在讲义里面最后有讲得胜的关键，得胜关键其实唯一的胜利的关键是神。这里十四节讲的，在这一篇的结束，四十二节又讲一次，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以色列征战。所以以色列百姓，哦，不管他有神的应许，不管 他们的训练多好，多有经验，多卖力，如果神不帮助，这个胜利可能也达不到。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一种经验了。今天不是说我们有经验啊，我们教会历史多久，我很努力很卖命很投入，我工作可以完成，不见得。神如果没有参与或者不给你时间，你根本达不到。所以在这一场记录里面，我们就发现人太渺小，人所做的还不够那个兵袍的效果，还不够后面第二次那个祷告，日夜停止的祷告。所以在这一章里面，哦，两个神迹，冰袍降下来，日月停止的神迹，哦，那我们如果把它引申下来，耶稣也跟以色列很努力，但是时间不够了，他只好祷告求神继续。有人，哦，我在想，有人解释这一段，我觉得有道理。你如果前面的工作前半段或者四分之三或者五分之四前面都很好，完成很好，就剩下最后一小段，如果没有完成了，前功尽弃，功亏九任，哦哦，差一点点了，啊哦，有人用那个打棒球来形容也可以哦，如果棒球赛那个满垒，对不对？满垒的，还没有得分。如果最后那一棒没有打出好的结果，落空，前面那个满垒都落空。所以前面很好，不代表说全部完成，哦，你要有后继的力量，后续的完成。所以在这里结合两个东西，一个是目标，哦，他们要打敌人，救济病人，打敌人，而且完成了大部分，可是要后继有力呀，啊， 后继有力，时间不在他们掌控，所以只好仰望神祷告。在我们人生里面，有些事情你条件不错，你很认真很卖力，也完成了大部分，这样足够吗？我们要看到往往不够，让我们能够很圆满的，就是神的介入，神的能力跟恩典加进来，你会更圆满。这是我们在这一段把它转换成对我们信徒生活里面一个非常，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东西。好，所以这一段两个神迹加上祷告，那这个祷告既然是空前绝后的一个大神迹，所以就是耶稣要有那种那么大的信心，但是他不是为自己，因为这场战争是为第一个为救济病人，再来为了他们要打败这些武王，打败南部的区域，所以为了得到这个迦南地，那这个战争也可以是神的战争，所以神关键在神，他们只有仰望神。好，那在有一个地方我们看一下十五节，我的讲义里面有讲到一个，就是懂得调试。十五节这里耶稣也和以色列众人回到吉甲的营中，回到吉甲营中。吉甲对他们来讲很重要，我们再从前面，他们其实从第三章渡过约旦河上来以后，他们就在吉甲。第四章不是在那个岸边立石头为祭吗？第五章四件事情，行割礼，守逾越节，玛纳停降，还有耶稣亚看见那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那是第五章，都在吉甲。所以这几个地方对他们有信仰上不同的意义，等于是每次耶稣亚几乎战争前线完成以后，他先会退回吉甲。用我们的话来讲，你不断的工作前进得胜了，有时候我们会有需要的话会继续前进，但是你不可以只是一直前进，有时候你必须短暂的退回信仰的整顿之地。我们教会对这个比较没有那么强调，我们有时候会讲什么进修会啦，很多什么事工的进修会，其他的一般的基督教派他们是用退休会，不是那个传道人的退休，他是退到后面进修的，从那个第一线的战场退到后面来灵修的，重新整顿好再出去的，那一般教会讲退休，那我们教会是讲进修，不管名称怎么样，就是说你每工作一个阶段以后，你必须稍微自我调试，不是一直付出，你要自我调试，不在任何场地，我要讲的是心态，心态，你必须让自己很忙碌的心沉淀，工作一个段落，可能自己自我工作检讨，灵性的检讨，成败的得失稍微整理一下，所以我刚讲他们在吉甲看过什么事情，立石头为祭，第四章的立石头为祭，第五章行割礼，过去不容易的事情通通抛掉了，更新做新人，行割礼，逾越节纪念神的大恩救赎恩典，还有成长，还有重新想耶稣也看到神的元帅来领导他，这都是属灵信仰上一个重整。所以当我们 每信仰到一个阶段，工作到一个阶段以后，我们需要让自己重新缓和，所以虽然有时候有些工作你必须连贯不要停止，看状况可能要连贯下去，但是不是一味的只付出，一味的付出你后继无力，有时候你必须回来。我们看耶稣跟他的门徒常常在工作一个阶段，有时候会退到橄榄山，退到哪里，乡下 去那边休息一下，肉体休息，心灵休息，灵性呢重整，好好祷告，就是这个调整啊，回到极佳啊。所以我们如果看耶稣雅记里面，耶稣雅他很多很多时候在前线完成了一个工作，他就回到极佳，就是信仰的重整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也是这样，不在乎地点啊，我一直强调不在乎地点，但是那个心态你必须回归，稍微有时候让自己休息一下，重整检讨一下，让你的心重新沉淀，重新出发。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啊，所以不是一味的付出啊。好，这是回到极佳啊，你要懂得调试啊，懂得调试啊，不是一味的付出。还有一点哈，就是说知所先后啊。我们再看这一小段，这一小段我们讲完，时间就差不多，我要赶快一点。十六节以后，十六节那五个王发现有战败的现象，他们就逃跑，五个王一直跑，跑到一个洞叫马基大洞，十六节讲的马基大洞。有人就通知耶稣雅啊，那五个王躲在那个 马基大洞里面。耶稣他们当时整个战场上 还在继续战争啊，只是说他们以色列已经有那个得胜的倾向了、哦、那敌人已经有战败的情况出现、哦、但是整体战事未定啊、哦、所以有人通知耶稣亚，五个王 躲起来了。耶稣亚说没关系，他们躲在洞里面，你先用石头把他挡住，把他封住，他们叫那个叫什么，瓮中捉鳖啦，瓮中捉鳖，躲在洞里面把他挡住，他逃不掉。现在整个战场局势我要乘胜直追，好不容易神让太阳维持住一天，时间拉长了，我要把握神的恩典，还有敌人不可以让他逃掉，所以他继续追敌人，一直到整个战线完成，他再回过头来把那五个王抓出来处死。他没有因为说这样昏心呢。我要讲的就是说，他会用整个大局来考虑，虽然武王也是重要，但是整个战场整个大局不要影响我现在整体的前进啊。知所啊，凡事有轻重缓急啦，凡事有轻重缓急，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有时候我们要懂得拿捏。当你不懂得分辨的时候啊，你次要的帮助最重要的，哇，那最重要的没有完成了。凡事有轻重缓急，有些虽然急没有那么急啦，有些是你现在应该要马上处理的。那在生活上是这样，圣功上信仰上也是这样子，我们要有轻重缓急，按你要考虑你的状况，包括你的时间，你的时间你有多少时间，你大概算一下。我们在往后还会看到哈，后来神还告诉耶稣亚，到十三章啊，神告诉耶稣亚，你年纪很大的啦，你要赶快处理主持分配十二支派的土地，年纪那么大了，你不赶快处理，什么时候处理呀？神给他的使命就是两大使命，带领战争，第二个分配土地。分配土地好像分配产业呢，分配产业很难呢，对不对？我们现在有些人家里啊，有长辈留下的遗产啊，遗产最难处理的，有些弟兄姐妹为了争遗产闹得不欢而散了，所以那个分产业很难的。耶稣也是以他的辈分跟年纪，还有他是领导者，他是最适当的，他一直没有处理，一直到神提醒他，年纪那么大了，不赶快处理，有一天你死掉了，你这些百姓都乱起来，怎么办？到十三章以后，他才急着处理。所以有些事情不是可以让你慢吞吞，你要去算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生命，你有多少时间可以做多少事情。如果你今天时间还很多，你慢慢来没关系，你不会感觉啦。但是如果说你的时间不多了，你要拿捏什么是对你来讲轻重。那对我们信徒来讲呢，可能考虑神，考虑教会，可能神我们不一般人，我们没有像耶稣那样子的，我们一般人就是啊，我的生活怎么样，教会的生活怎么样，这样而已 啊，但是约书亚神有给他特殊使命，带领战争。第二个分配产业，像摩西带领出埃及，那是专门赋予他的使命，你不要做别的，带领出埃及，写摩西五经，其他人不要分心。少数人他有特殊的使命，我们大多数人，我们觉得说，我们还是平平安安过日子就不错了，没有那种特别使命了。但是如果你有特别感动的话，我觉得你要稍微估计一下，凡事有轻重。神造就你，拣选你，可能希望你对你的一生，可能对教会、对主耶稣有什么期望，希望你付出。如果你自己有感动，你要赶快斟酌，不要让你的时间呢这样无谓的浪费掉。所以这里是一个轻重缓急、知所取舍，凡事的凡事有轻重。好，最后他把这五王处理以后，接着，因为前面这是五王，接着这里我们不详细讲了，就是第十章后半段，是二十八节以后，这里他有连续的，大概如果从圣经的记录来看，大概又连续攻打六座城，统统打败。所以等于是到这一章为止，那个迦南地南部的战争大概全部完成，一口气。我想这是代表性的啦，打败五王，然后打败六个城，有人说是七个王啦，不管他几个，反正是剩下的通常把他征服掉。所以他大概是一个过程，他没有每个地方都派兵去占领，没有，他就是把那些大的势力打败以后就分配给各自派自己去经营啦。所以这是南部的战争。好，那我们回过头来讲，因为早上时间有限，那个基遍人，有，因为后来有信徒问我，基遍人这样用欺骗的方式，那以色列百姓是不是想把他们杀掉？以色列百姓，我们早上有稍微讲到，百姓可能想杀掉基遍人，但是因为约书亚跟那些干部他们坚持，我们是在神面前起誓了，所以没有允许他们活下来。所以圣经讲约书亚救他们，第九章后面是救了他们，保留他们，但是让他们在圣殿做那些粗重的工作，劈柴啦、挑水啦，粗重的工作，但是是在神的殿呢，虽然是粗重的，也是服侍神呐。那这个我想说，神后来有纪念，不只是说做工的问题，还有态度问题。所以我们早上有讲，耶稣要责备他们嘛，你们为什么骗我们？说你们从很远的地方来，那即便人，他们回答说，那就任凭你怎么样对待我们呐、啊，你认为怎么样对待我们就怎么样。他们的态度我想说他们也自认为理亏啦，港片嘛不丢啊，自认理亏啊，任凭你安排啊，他们都接受啊，所以分派给他们粗重工作，他们也没有怨言啊，一直留下来。这个第一个不杀之恩，我想不杀之恩那些人点滴在心头，感念在心里。到第十章武王攻打他们，结果耶稣亚又派兵又救他们，又产生那么大的战争，为了他们发动这个战争，我想付出很大，他们 会感受得到。所以后来我们如果讲基遍人，你看第九章合约允许他们留下来，第十章神就用一个超大神迹来保护他们，虽然 是给约书亚的回应，也是 救了他们这一场战争能够顺利。在大卫的时代，大卫还没有正式出现，撒母耳先知 出现的时候，在撒母耳记上有一段时间不是约柜丢掉了吗？被敌人抢走，被敌人抢走，后来带回来了，没有一个适当地方，就放在基遍，叫基列耶林，那是基遍人的四个城里面一个小村庄，在那边大概几十年，一般有人说六七十年，没有人接待， 接纳约柜，即便人接纳约柜呢，把它放在那边，一直到放到大卫作王呢，找约柜，派人寻约柜，才从那里把它接出来，放到大卫城。所以即便人哦，他们不止那一代，后来的子子孙孙，一直到大卫的时代，他的勇士里面也有即便人，一直大概到犹大国啊，扫罗王、大卫王，还以后所罗门王这样建立国家，一直到犹大王朝灭亡，他们不是被掳到巴比伦吗？后来回国重建圣殿、重建圣城，这个是在以斯拉跟尼希米记里面有写。回国的人里面有基遍人的后代，叫尼提宁，尼提宁就是殿役、圣殿做杂役的，就是基遍人后代。那犹大从建国到亡国，我们用一个整数500年好了，犹大国开始建国到国家灭亡，前后让你500年，500年以后国家灭亡了，基遍人的子孙还对神、对以色列百姓很忠心，他们也得到一些恩典。为什么他们能够这样？有一个理由，他们会感念耶稣亚，还有他们当代以色列人后代，他们感念神还是恩典给他们。所以你看，经过几百年他们是对神很始终，我们说始终西中始终派啊，一直到回国重建圣殿、重修圣城，他们都还回来还帮忙，不简单，那也是神给他们一种恩典。为什么能够这样？应该说了，耶稣亚持守神的誓言，指着神所启示，他尊重神的誓言，用爱来接纳这些欺骗他们的人，当然他们的态度有关系，肯悔改、肯接受，让你怎么安排我都没关系，任劳任怨，那是跟他们态度有关系。所以他们能够这样子用爱 来感化他们。所以有人讲，最大的力量不是说我军事力量很强打败你，然后压榨你，把你杀得光光的，我就很厉害。在基遍人的故事里面，耶稣也他们是用神的爱去爱他们，就感化他们 这个城里的人，一直到他们的后代子子孙孙都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我想说这个我们就讲很快了，所以我要用一节圣经来做结束了哈。看一下马太福音21章，马太福音21章，讲整个小时都没有换圣经，对不起了。马太福音21章，马太福音21章21节，很好记你记21 21 21 21，马太福音21章21节，这是讲祷告的能力、祷告的功效。耶稣呀，对不起，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这是讲我们祷告 的功效，要有信心。前面的移山倒海那是一种比喻，比喻你不要笨笨的，真的是对一座山要祷告说让这个山挪走，你别笨了，它是形容了。再困难的事情，只要你求的是正确的、正确的、正当性的，更好是不是为自己的，可能是为教会的、为电视里面的、为神的工作的，正当的祈求，你的信心的祷告，神会垂听。所以我们用这个来 做彼此的勉励，求神帮助我们。有时候人生难免犯错，像耶稣有他们误判了基遍人，但是他们能够马上注意到不要一错再错，回到神面前，该付出的还是付出，该爱人还是爱人，结果他们会看到神的恩典能力一直跟他们同在。这是在第10章我们所看到的，我们就用这些了来做彼此分享。那我们在这个故事也可以回应到耶稣讲的两里路的道理， 人家要求你走一里路，你就走两里路，在你身上显出神的荣耀啊！能够在我们平凡的人生显出神的荣耀是不简单的，也是非常荣耀的。我们用这些来彼此勉励，再来唱诗啊，363首啊，363首。
Thank you.